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那今天距离这个11月5号大选呢，只剩下不到34天啊，应该是33天的时间了，选情也是越来越这个激烈和焦灼。昨天晚上呢，刚刚结束了这个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 Tim Walz 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J.D. Vance 的这个首场辩论，应该也是唯一一场啊副总统候选人的这个正面交锋。那么双方在辩论当中的表现如何啊？那不知道您有没有收看哈？您心中的这个评判的结果和标准是什么呢？包括他这个结束之后啊，各方面的民调也出来了，基本上是不相上下。那么对于这个争夺中间派的选民选情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现在正在连线是资深的媒体人、美国问题专家啊、常识学者方伟先生。下面就请方伟啊带给我们更加深入的一些分析和讨论。方伟你好。
啊，丁好，听众朋友好。
好，那昨天这个看了辩论之后啊，方伟，首先你的感觉是什么哈？民调是我看 CBS 和 CNN 都说这个就是 J.D. Vance 微弱优势领先哈，就是但是呢很多人也觉得说两人差不多平分秋色哈，那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对，昨天我们其实做了前后三个小时的节目，这个辩论前就开始做这个辩前的一个讨论，然后呢这个辩论之后又做了一个之后的讨论。刚才因为现在美国哈，丁月，这个政治对决很厉害哈，因此呢就是你看一个辩论最后说谁赢谁输意见如何其实你问不同的人结论是不同的。
是
刚才你说，对，刚才你说 CBS 对不对， CBS 的民调他就说双方是打成平手嘛，这个万斯微微超前一点点哈，另外这个叫做认为万斯赢的是 42%，认为沃尔兹赢是 41%， 另外 17% 认为双方打成平手。那 CNN 也是大同小异啊，但是呢我跟你说哈，就是这是民调的意见，或者说这是这两家这个民调的意见，但是你如果问叫做政治评论员哈，这个英文叫做 pundit 啊，你要问这些 pundit 他的意见的话其实是压倒性的，完全不是这样。
哦，那是什么结果？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哈，那个 Laura Ingraham 你知道那个叫做福克斯新闻晚间节目的叫做什么九点档节目的主持人哈，他其实就是福克斯的一姐嘛，是吧？
是。
他说他报道了八场的这个总统跟副总统的这个辩论，这一次哈，他说他从来没有见到就是这么敏锐的这个叫做辩论人哈，他讲的是万斯，让他惊艳，他认为这是共和党推出的最好的这个辩论人。他说昨天 CBS 的主持人每一个问题都设套哈。叫做跟这个沃尔兹联手哈，联手要搞定万斯，但是万斯每一次都能赚回来反击哈。他说万斯的敏锐和知识是无与伦比。你知道共和党的那个叫做联邦学会哈，叫做 Federalist 哈，联邦党人学会，他里头一个评论员他这么说，他说万斯表现太过出众。OK， 他说呢他们3-1都没有搞定他，他回头把他们摆平。他说因此你听我说啊，他这么说，他说因此从此以后万斯你再也不会在电视直播中看到 J.D. Vance 了。
为什么
J.D. Vance 你知道以前没有名声对不对、没有名声呢，那然后呢大家又做新闻的又喜欢这个请当事人上来。他在昨天的辩论前他上了在提名两个多月过程中上了75次直播电视直播节目。
Wow.
很多都是主流媒体。对，那现在这联邦学会的这个智库的人就说从此再也看不到他了，因为太吓人了。请他的话他叫做无往不利哈，他会把他们整个的信誉搞破产。
您觉得会有这种效果吗？您看了之后也是这个感受吗？
没有，我觉得没到这个份上哈。但是呢他讲的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万斯昨天呢是非常的沉着冷静，再一个是敏锐，他非常敏锐。他呢能够在各种场合其实被逼到角落上之后那问题啊，比如说川普这个不承认2020年大选的结果，你同意吗？类似这种话哈，川普说全球暖化是一个骗局，你同意吗？就类似这个事情他都能够叫做什么来着，从这个角落里头绕出来，然后把整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的。那不光是这个主流媒体哈，不光是这个叫做保守派的评论员，我给你念几个叫做左派的评论员的看法哈。那 CNN 自己的哈叫做 Abby Phillip， 他的这个晚间新闻主播，他就说我认为沃尔兹明显缺乏准备和执行力，而 ABC 新闻的这个叫做林赛戴维斯，这就是上一次那个 ABC 的叫做总统大选辩论的主持人之一哈，他说沃尔兹的表现让人不舒服。那么而这个叫做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叫做 Rose Doucette， 他说，我认为这是本世纪最成功的共和党辩论表现，比2012年罗姆尼跟奥巴马的第一场辩论还要成功。所以就是左右两边的攀登全是这么个看法，你知道，绝大多数90%以上，就是专家都说明显是万斯赢了，但是 CBS 和 CNN 说双方打成平手，将将的。你要不要问我的看法？
是啊，我就上来就问了您的看法啊，说了这么多哈，各方的观点，您到底是怎么看的？你觉得谁赢谁输？
对，说实话，我觉得哈，我觉得这次这个两个主持人，两个 moderator 仍然是拉偏架。给万斯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哈。丁月，你也是主持人对不对？主持人其实是很厉害的，主持人决定要讲哪个领域的话题，主持人如果把一个对话题扯到你那个一个领域去的话，这个嘉宾是不可能自己跑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的。所以当主持人要明显拉偏架的话，那对这个嘉宾，对辩论的双方其中一方，那会非常的不利。但是呢，万斯昨天是就都不介意，他都能够招架哈。他不仅是他还说这个你说了哈，我们辩论的规则说你不会 fact check 我们，结果你 fact check 我现在 fact check 你啊，他还会反击这个
反将一军哈。
对，所以呢，我认为啊，昨天万斯我给他打95分。
哦，这么高分？
为什么还有五分呢？还有五分、
为什么
没给五分呢？本来是100分，他呢可以再强一些，再刚一些哈。但是他昨天他的另外一面就体现出他非常的温文尔雅，很有这个政治怎么讲叫政治文明哈。这昨天是很多的 civility 哈，包括这个沃尔兹呢也是有他的政治的 civility 或者政治的 decency， 双方都有相当的政治文明哈，互相尊重，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昨天的这个辩论在这一点上是双方都是可圈可点哈。万斯呢在锋锐度上呢稍微缺一点哈，稍微这个叫做 humble 了一点，但是呢在他整个的辩才，对这个话题的掌握，对政策的表达，对处于逆境之中如何翻身回来，他真的是非常优秀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样，大家待会可以打电话说说你的看法，你也不一定需要同意我的看法，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嘛。
确实。
那么所以
对，在这里主要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888-275-1628，888-275-1628。刚才方伟分享了他的看法啊，他认为 JD Vance 确实表现出色啊，值95分。那您是怎么想的呢？欢迎您也告诉我们您的想法哈、啊。那说完了 JD Vance 这个，另外一方呢 ，Tim Walz 呢？
对，沃兹呢，其实他也还不错，但是他一开始有点紧张。后来他很快就进入状态哈，那么他毕竟政治人物从政了很多年嘛，他做了12年的国会议员，做了6年的明尼苏达州的州长，所以对于这种健康保险政策呀的来源呢，包括地方性的民生事务非常熟悉，所以呢他就很快就发挥出来，进入正常的这个对攻状态哈，所以你听得出来他也很流畅，他肚子里有东西，他不是那种背的，他都能反应过来 ，OK， 但是呢，我觉得他有两个弱点。一个弱点就是说他很多的答案呢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就是叫做意识形态的标准答案，就是没有说他沃尔兹他有什么就是非常现实的叫做脚踏实地的看法，而是基本上就是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准答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问东他会答西，这一点呢，在这一点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美国政治人物在华盛顿它是一个常见现象哈，比如说上来主持人就问说你支不支持以色列在中东用这个先发制人方法去打伊朗，他就不回答，他就说些别的什么东西哈。就像哈里斯当初你记得哈，在上个月哈里斯被辩论第一个问题问出来说，现在通胀这么高你怎么办，怎么治这个通胀，这个问题非常好对不对？
是。
你知道哈里斯他怎么回答，他就说我是一个中产阶级长大的女孩，然后后面就开始讲他的这个是中产阶级长大的故事啊
好像在背答案一样是吧，把问题避重就轻了。
对，那不是避重就轻，他就是不回答，完全是讲别的事情去了。
是，
当然我也得说哈，这种事情是传统的政治人物的手法，因为他处于一个自己困难的情况呢，他就选择不回答了，对不对？他不回答，其实你想想看，也不能拿枪顶着他的脑门叫他回答嘛，基本上就混过去了。但是昨天我觉得这个万斯就很特别，他很多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啊，对不对？其实都是很厉害的问题啊，包括说你去那个叫做春田市哈，你去俄亥俄的春田市那边在那说什么？说那边吃猫吃狗有证据吗？这种逼到角落上，他不仅不会被困住，他还会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每个问题他都会正面回答。
而且我印象很深的，对，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就直接问他那个最尖锐的问题：你以前不是一个 Trump hater 吗？对不对？你不是反川吗？哎，他都能把这个问题给他圆回来哈。我觉得这也是昨天很多人看了之后印象很深刻的地方。
对，所以昨天综合来说呢，我觉得昨天万斯可以叫做用句我们华人话叫做让人惊艳，你知道？像那个叫做共和党的前国会议长叫金里奇嘛，他今天就写了一篇，今天早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是共和党的一个上升的新的星星哈。他说他可以在共和党的政坛待40年，还可以待40年。如果他是当初就像尼克松一样，非常年纪轻轻的时候啊，就被这个艾森豪威尔挑中啊，做副总统啊，那么他可以像尼克松一样，可以待40年。那么昨天的这个万斯真的是给他自己的形象翻盘，他在全国几千万的观众面前，能够展现出这个人是不同凡响。但是这个哈，另外的沃尔兹呢，你知道他的特点，他是一个，你知道他是一个足球教练啊，中学足球教练，是很亲民的。就是很这个叫做什么父亲话呀，或者那种很亲
和蔼
的
可
这个平
亲的
民
感
化的，但昨天呢，他就被带动进入交战状态。说实话，他是蛮紧张的，面部表情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很紧张。他的那个很亲和的平民化的这个特点没有发挥出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昨天其实就是基本上处于一个这个叫应战的状态。虽然没有出现大的娄子呢，但是他昨天综合起来的话，我觉得他是没有赢的哈，他没有赢。叫
了
万
解。
斯昨天出彩，
好，谢谢方伟的这个分析和分享啊，因为确实哈，我们普通人就也只就是看个民调嘛，要不然跟周围亲戚朋友聊一下是吧？但在美国这个政治话题还是个敏感话题，不太容易聊哈。所以这个确实，如果你看这个民调和这些政治评论家们，他们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哈。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的？您觉得是像民调一样双方平分秋色，还是像这些你有政治评论家一样的敏锐观察啊，觉得 JD Vance 真的是大放异彩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总结完了双方的表现之后啊，我觉得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通过昨天晚上这个90分钟的辩论，到底谁拉到了更多的中间选民？对于这个选情接下来有没有会起到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好，马上回来，请方伟继续分析。
美国大选倒计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啊，关于这个选情的最新节目啊。那丁越正在连线方伟啊，为大家进行关于昨天晚上刚结束的两位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的这个分析哈。那么方伟，你刚刚跟我们讲了哈，就是无论是民调还是这个一些左右派媒体的这些知名的评论家们哈，都是认为 JD Vance 是胜出啊，虽然他双方认为胜出的这个幅度不一样，但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会对于接下来的选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谁能拉到更多的选票呢？
对，没有错哈，这是最关键的。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哈，因为先说沃尔兹好了，因为沃尔兹呢，昨天基本上就是民主党的标准答案拿出来。所以呢，他昨天又比较紧张，他没有出彩，他昨天就是基本上叫做招架住了。他跟那种就是这叫做万斯在压力之下，在叫什么围困之下哈，能够非常从容的这个叫做突围而出，还能把事情讲清楚，也不回避问题。相比呢，那基本上他就只能说到民主党点头。OK，我觉得他很难影响中间选民。因为他没有说出具体的东西来，包括政策哈。昨天其实关于经济政策，我觉得主持人问的太轻了，其实什么都没问出来。对，对于执政党来说，你去问执政党下面的这个经济政策，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合理的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他到底这个叫做哈里斯和，叫做沃尔兹下面的4年的核心的经济政策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它影响不了中间选民，但是哈，相反，我觉得万斯昨天肯定会影响到一部分中间选民，
为什么？能
就
不
是
能
因为
举个例子？
能不能举个例子？首先呢，我觉得首先说一个大的哈，就万斯它是显得，你知道吧，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你会看出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一个人，他虽然跟对方争，他经常会说，哎，我同意这一点呢，他会表达出一种友善，就你会看到美国传统的这种政治和解哈，或政治文明在这个讲台上出现。因为川普是一个锋锐的人，像把刀一样哈。那有的人对不喜欢川普的脾气也好啊，不喜欢川普的这个风格，如果川普的副手是一个很靠谱的，会这些人就会这个放下心。其实昨天我在节目中哈，我两个观众就直接在下面说，他说我家里的中间派，因为有万斯就决定投给川普，他们都是中间选民。
哇哦，
你知
就
道
这
他
么
会让
快，这么
会
直
让他
接。
觉得对， 对，他会让大家觉得哦这样子啊，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民主党呢，就现在一直他的策略是要把这个万斯描绘成跟川普一样，这两个 wacko 哈，你知道 wacko 就是怪人哈，两个怪人。对，但是在昨天看到万斯绝对不是怪人，各方面简直是太得体了哈，进退得体。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点哈。另外呢，就是说关于一些政策面的东西哈，包括说能源政策呀。包括说你看，包括说那个春田市的这个吃鸭吃猫吃狗这个事情，对不对？那然后那个沃尔斯就说，你吃猫吃狗，你根据在什么地方啊？他说我知道你对我这个说法有意，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房子不够了，我们现在资金不够了，我们现在资源不够了，这些非法移民进来就抢了我们美国人的东西，春田只是其中一个地方，你知道他能把这个你知道把这个话题拉高啊。拉高去讲，他重新定义他的战场，
就是让人们通过现象看本质去了，是吧？其实这个吃猫吃狗只是一个话题而已，并不是大家真正关心的问题。
对，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说实话，我觉得他比川普要强一些哈，因为你知道这个川普跟哈里斯就对阵，哈里斯就捅了川普一下嘛，捅了他一下腰眼嘛。就说你看你的这个叫做竞选集会的人呐、人数，人家来了之后中间就开始走了。川普就很生气，就花了大概2分钟跟他辩论这个事情。你说这没这不重要，对不对？
是。
所以呢，昨天呢，万斯就没有恋战嘛。你说我吃猫吃狗，我跟你讲，一定有没有吃猫，有没有吃狗，他根本不讲这个话题。他说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事情，春田这个事情全国到处都是啊。他说是这个意思啊，那大家听了就会点头。
Good point。
所以在这一点上，对，所以他真的能够说服中间选民。丁越，你要知道哈，现在在摇摆州。现在昨天这两个辩论呢，是两个中西部人呐、一个是俄亥俄州的哈，一个是明尼苏达州的，对不对？虽然他们两个不是那个三个摇摆州，但是呢，这都是三个摇摆州边边上的。说白了，两边各挑中西部的人，就是为了让他争取中间的这三个州，一个叫做密歇根州，一个叫做威斯康星州，一个叫做宾夕法尼亚州。那么在某个意义上叫得宾州者得天下哈，或者得这三个州就得天下，所以呢，都是为了这三个州挑出来的人。那昨天呢，我觉得在这个叫做什么辩论之下呢，它显示出来的就是万斯可以说服这些人，让他听明白共和党的一些政策，并且让他们觉得川普身边有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人在哪。所以我觉得会，所以呢，这些摇摆州你知道吧，他真是几千票就可能改变一个州啊，他不用改变很多人啊。他的中间选民移动一点就可能翻盘。所以在这一点上，昨天这个辩论就很重要。
所以您认为万斯他是起到了就是能说服一定选民的这个作用，是吧？
对，是，我是这么看的。
OK， 好，
大家不同意都没关系啊，可以打电话进来，咱们一起讨论讨论，是吧？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相信真的是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中间派选民了哈，也有很多民主党的这个支持者啊，这个选民朋友，我们都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哈。那当然，共和党的朋友也一样了哈，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党派的倾向，听了看了昨天晚上的这个副总统双方的对决和辩论。您更支持哪一方啊？有没有因为谁说了什么改变您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呢？欢迎您告诉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以前呢订阅会说不方便的话可以发短信啊，最近我们那个短信平台出了点问题啊，接不到短信了，所以您最好还是打电话上来啊。我说怎么最近电话少了，所以也许您是在发短信跟我们交流，不过现在有这个一点问题啊，所以还是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好，那么下面一点时间我也想问问方伟啊，昨天对于这个辩论啊，虽然是双方对决，但是这个 CBS 作为他的这个主持的平台哈、那么也是引发了很多的关注和讨论啊。因为他们昨天有一个我看特别有意思的规则，说他们可以选择给谁 mute， 给谁关麦，而且还有权选择给谁加一分钟哈、那你觉得在昨天整场的这个辩论进行当中，刚才你也谈到了，还觉得他们可能有这个有失偏颇的地方哈，那对于他们的这个表现您怎么看呢？
对，丁越，你知道整个大背景哈，现在是川普跟拜登辩论一次，对吧？
对。
那么川普在跟哈里斯辩论一次，然后万斯在跟沃尔兹辩论一次，分别是在 CNN、ABC 和昨天是 CBS 三家媒体来办嘛。
是。
这三家媒体呢都是叫做左翼的主流媒体哈。那么主持人从主持人的表现或者主持人的这个叫做站位是否偏心这个方面呢，就是一次不如一次。 CNN 呢还勉强过得去， ABC 就已经很明显的倾斜了。昨天 CBS 我认为哈就倾斜的简直是不成体统，就太不像样了哈。
比如
几乎每一个问题，几乎每个问题都拉偏价。对，我知道你肯定会问我说，你要我举例子哈？怎么说呢？这个我因为觉得太多了哈。我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说他中间他就说 fraud， 我看看哈，他说哎呀这我的 note 不在我身边，
没关系。对，我印象当中他们确实有行使那个关麦的权利，是不是？
对，
他们
所以在春田市对，在春田市的这个吃猫吃狗这个事情，然后呢，万斯就回头说，他说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结果他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关他的麦，让他说不下去哈，因为那个时候他正好说的很关键的地方，所以呢，这种辩论呢，那个主持人真的是太关键了，主持人如果不公平的话，那就马上这个叫战场就会出现倾斜。所以昨天呢，你知道在辩论前 CBS 已经承诺他们不会做 fact checking。 什么叫不会做 fact checking？ 就是说他不会，主持人在中间不会去跳进去指责谁说的对谁说的错，但昨天他们还是做了，就是违反了他们的这个规则。对，他直接就说那个什么来着，就是说川普，就是你说这个明尼苏达州哈，他的州的堕胎法没有堕胎法在，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小孩子生出来了都可能把他就是处死掉，就等于是把弄掉哈。他说你这个不是事实，他这就直接参与了。结果人家万斯说，我读了这个法律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夸张啊。所以呢，这就是说作为主持人他是不适合跳进去，他就是问问题，他根本不要参与他的意见，不管他心里想的是什么，这才是专业的主持人的这样一个态度。对，所以呢，哎呀，我真的是应该举两个例子，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您刚才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大家基本上也都听明白了哈。就是说，我相信，大家亲眼看了这个辩论的朋友呢，自己心中也会有一个评断哈。一个媒体是不是公正还是客观，那真的是就是一目了然啊。我其实刚才节目，
我加个例子啊，
您说，
就是说主持人问到一个问题，说2020年的大选川普是否接受哈，接受结果，他说2020年大选川普把这个案子打了62个官司，他说所有的这个法院都说这个大选没有舞弊，这个真是彻头彻尾的是说的不真实啊，因为62个案子所有的法庭，以我的知识哈。我可以负责任说，所有的法庭都是没有接他的案子，说没有 standing， 你知道什么叫没有 standing？ 就是说你不属于这个提告的一个有足够多的这个叫做什么来理由，所以案子本身不成立，没有说他去审，他最后审出来说没有舞弊的，
是，
所以他就居然说没有舞弊，这就是自己跳进结论呐、就很不像话。还有就是关于南部边境这个事情哈，南部边境打开非法移民进来。他不去问这个非法移民进来为什么这么去做，以及你们怎么看，他会说我听说川普他要把这些这个非法移民大量驱逐， OK， 你怎么驱逐，就他争这个事儿，就一件事情呢有前因有后果，对不对，原因不问，去问中间的川普，就是叫做他的这个手段，就是说移除非法移民的方法，这就听上去真的很不专业，就直接跳进来哈，就等于是采取一个对万斯的一个攻击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都是这些例子，可以说啊比比皆是。所以昨天这两个主持人，我昨天打分呢，我在节目中公开打分，我说打30分，只有30分，所以连及格都差很远。
是，所以从这样的一场辩论哈、您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主流媒体哈、就是他们这样的表现哈、大家未来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对，我其实很希望我听到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哈、自己来表达表达。我今天在今天晨间的方伟时间的这个节目中，我就这么说哈，我说这次辩论最大的输家，并不是沃尔兹，而是 CBS 这样的主流媒体。因为在这种公众场合之下，就是公然的，而且就是事后的民调，我觉得可以说就是顽固事实啊。明明是一边赢了，他硬要说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都在摧毁他们自己的信誉，我觉得他们这 undermine 他们自己哈。所以我认为啊，主流媒体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因为他们着急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丢弃一个媒体专业的一个水平，他这么丢来丢去的话，他最后会把自己从主流媒体做成非主流的，他等于是在让开他本来牢牢站住的一个主战场，这就是昨天的最大的输家，我认为是 CBS。
好，谢谢方伟的这个分析和评论哈。那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哈？您认为最大的输家是谁呢？听了看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作为 CBS 这样的一个主流媒体啊，他用这样的做法去主持副总统的辩论哈，那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您告诉我们，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